天国小子，其实是天国小孩子了。但是呢，各位看到前面呢，他有一些，我有放了一个照片，那里面有一些的鱼哈、放在一起。那这些鱼呢，这个叫做彼得鱼，有没有听过彼得鱼？所以你就知道哦，彼得鱼原来是长这个样子哈。那这个彼得鱼有什么特征呢？哦，待会我们就会讲到哈。那我们今天要讲一段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7章24节，一直到18章第6节，好吧？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我们同声的来读。来，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面。”好，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段的故事呢，通常一般的人不会把这两段的故事摆在一起。但是呢，前几天在祷告，在寻求主啊，我们这个礼拜你到底要跟我们讲些什么样子的信息？主呢，就带领我把这两段的经文呢摆在一起。原来这两段的经文里面呢，有一个连歇词，就是18章第1节的前头两个字，他那个两个字叫做当时。所以很显然的，当马太他在写他的马太福音的时候，很显然的，这两个故事看起来好像可以变成独立的事件，可是呢，他用当时这两个字，你就会知道原来这里面有他很独特的联系，有一些的关系在那个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主日的讲道，把这个关系呢，我们稍微来探讨一下，看看主耶稣基督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信息。今天的信息有一些的严厉，但也有非常好的一些耶稣个人辅导。我们也许从一个个人辅导的原则里面，可以找出耶稣他用了样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帮助彼得。首先我们来看所谓的彼得鱼哈，其实这个彼得鱼呢，就是那个鱼里面嘴巴里面会含着一块钱的那个鱼，还是叫做彼得鱼哈。那在耶稣基督怎么样引导彼得学习谦卑这个功课的时候，引发出要耶稣要我们学习像小孩子那样子的谦卑、okay? 但是他基本上他先把彼得这个缴税不缴税的问题告诉了彼得什么叫做谦卑，以至于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像小孩子谦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刚刚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了一个范例，他自己做了一件事情来告诉彼得什么叫做谦卑。也同时在他告诉彼得的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发现到原来耶稣基督他用了一段的时间，他有一个 personal coach， 有一个私人的关系里面 帮助彼得来学习谦卑啊，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原来主耶稣基督他非常有耐心的，他很爱彼得。但是我们首先来看，当有些人来问彼得说：“哎，你的先生要不要缴税啊？”那彼得当然说：“那。”然后他就回到屋子里面，请你先看。原来在十七章刚开始的时候，十七章刚好是登山变相。大家记不记得登山变相哦？耶稣基督突然之间变相哦，衣服发光，然后有一朵云彩进来，里面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但是彼得他在这边呢，他自作主张，有人来问说：“哎，你先生要不要纳丁税啊？”彼得说：“那。”然后再回到屋子里面去。但请你看哦，这里面有一个差别，他没有先去问耶稣说。哎，夫子，我们要不要纳税啊？他就先跟人家讲说要纳 ，OK？ 那如果我们今天你是一个夫子哈，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有名的老夫子好了，你的学生呢在外面就跟人家这样讲，然后帮你答应了一件事情，可能你就很不高兴了，你怎么不会来先问我一下呢？请问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位夫子的话，你会不会这样子？可不可能？可能对不对？你就不先问我啊？你老几啊？纳不纳税这么大重大的事情，你要来先问我呀？那所以呢，马上在十七章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云彩里面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的。”彼得马上就没听见了，忘记了。哎，我就自作主张了。但是你看，耶稣基督他怎么说呢？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啊？”你就发现到我们在 counseling 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华人的教育或者文化里面的传统，我们可能先把他抓过来怎么样，先臭骂一顿，对不对？然后再把你要讲的事情再讲出来。可是你发现到耶稣基督他非常的温柔啊，西门啊，你的意思如何啊？弟兄姐妹，我就想这一句话就想了很久。我在想，我们有些时候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人，不管是你亲爱的人，还是你最好的朋友，你是不是有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子的谦卑吗？ You see， 我们在学习谦卑。学习谦卑里面最好的就是说，你了解到人家对你谦卑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谦卑了。在这一个时候，耶稣基督他大可以先臭骂他一顿，他没有，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呢？”他讲说：“世界上的君王要向他自己的儿子收税，还是向别人收税呢？”他在讲一件事情，西门啊，我们前面在十六章的时候，哇，耶稣问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呀？”然后彼得记不记得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是永生神，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哇，耶稣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对不对？你记得吗？记得哈。”然后呢，耶稣其实只是重申他一个儿子的身份。他这个儿子的身份，他不是那种很大拉拉的、很有言威性的、很有权威性的，告诉你说：“嘿，我是上帝的儿子。”他说：“哎，西门啊，你的意思如何呢？”你看到耶稣基督的谦卑没有，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小孩子、跟我们的学生、跟你的晚辈、你的后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已经做好了，我觉得我的脾气越来越臭。我在省察自己哈。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面所讲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回想到，那主耶稣基督是这样做的，那 How about me？我到底是不是也是在学着耶稣基督呢？彼得很诚实的说，是向外人。所以耶稣说：“啊，既然如此，儿子就免税啦，儿子就可以免税啦。”这个税是什么税呢？圣殿叫做赎罪银啊，就是出埃及记三十章十六节里面所讲的，这是赎罪银啊。那而且这个赎罪银前面带了一个 可怕的咒诅哎！如果按照以色列人数算，20岁以上的男丁哦，每一个人到圣殿的时候，每一年要缴一个 half shekel， 就是半个 shekel。那么他要缴这个所谓的圣殿税，来帮助怎么样？来帮助修理这个圣殿啊，啊，这个所有的费用。那么儿子应该免税啊，但是耶稣说：“哎呀，但是呢，恐怕触犯绊倒他们，那么我们就还是缴了吧。”啊，所以呢，彼得在这边学习到一件事情，大家应该要像小孩子一样，先来问 master， 问 teacher， 我到底该不该缴税？他呢，他并没有骂他这件事情，但是彼得有没有学习到？哦，我应该来先来问一下我的 master， 因为我的老师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不应该缴的。但是呢，他又转了个弯，他说：“哎呀，但是恐怕要绊倒他们了。”请你记得，触犯他们的原文是什么？绊倒。那绊倒，你会发现到这个绊倒跟我们底下18章里面所讲的那个绊倒是同一个字，弟兄姐妹，所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绊倒人呢、啊？原来绊倒人就是不要触犯他们，因为这是神他一个定规，在出埃及记30章里面一个定规，他这个定规是每一个20岁以上的男丁都要缴的圣殿税，也就是赎罪银，这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守着。虽然我们耶稣基督他贵为神的儿子，但是他愿意谦卑，他愿意舍己，他不要绊倒他们说你是以色列的男人为什么不缴税。虽然他可以不缴税，但是他愿意服下来，那这叫做谦卑。那所以他就说，好，彼得你就去钓个鱼吧。他是在加百农，对不对？请问他叫他去钓鱼，他有没有告诉他说哪一个港口啊，哪一个钓鱼站啊？没有。他说你去钓个鱼哦。诶，请问彼得的职业是什么？渔夫。渔夫用钓的会不会太慢了？他们钓鱼都是用网的，对不对？啊，哪有像说啊去钓鱼开玩笑，你要钓多久啊？啊，这不是。你去钓鱼，钓第一条鱼哦。第一条鱼哦，第一条鱼钓上来的时候，你就把鱼口扒开来，里面有1块钱，刚刚好是半个 shekel， 一个给你，一个给我，像我们两个人的税，我们就可以缴了哈，我们就去缴税了。而彼得就乖乖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成就了，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到，耶稣基督他是有一个朋友的身份？我们记不记得2个礼拜前Bob Nolan 跟我们讲了一些话，他教我们有一个 Espanol 西班牙文，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那叫做 Escudero？ 哎，有没有听过？那叫做真正的朋友。他说朋友的定义是什么？他说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仰望神，这些都很好，非常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大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可不可以怎么样，可不可以信任你？耶稣基督说：“好吧，我们缴税吧。我把缴税的责任怎么样？交给谁？交给了彼得啊！彼得，那你去钓鱼吧。那为什么神要行这个神迹呢？我一直早上一直在思想这些事情。他可以大大方方的，就好吧。或者是耶稣基督就口袋里面拿出这1块钱哈，一个 shekel， 好吧，这个就变成你跟我的了。他为什么要显一个神迹呢？为什么叫彼得去钓个鱼？而且钓这个鱼，告诉你这个你想想的话 ，It's so amazing。这个预言是非常奇特的。怎么讲奇特的呢？彼得去哪里钓鱼？他知道吗？他说你去钓鱼啊，彼得，我要去哪里钓鱼？我随便找个地方钓鱼哦，随便哦，我这个钓竿噗。跳出去，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加利利里面海里面所有这个彼得鱼里面，有这个彼得鱼里面含着1块钱的那条鱼就听命了。哦，耶稣发话了，彼得来钓鱼了。哦，彼得到哪里去钓鱼？不知道。彼得在那边钓鱼，哦，他的竿子掉下来了。哦，其他的鱼通通不可以吃那个鱼饵哦，只有我，哎，赶快去吃，要给他钓到。好，哦，钓到了。 鱼口张开，一块钱。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随便钓啊，然后钓了第一条哦，不是第二条哦，是第一条。所以鱼钱通通都是听耶稣的话。那耶稣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对谁有什么好处呢？这个神迹是显给谁看的？他到底带下的意义是什么？彼得吗？当然是彼得。彼得，我是渔夫，你却叫我去钓鱼。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谦卑下来。他必须要按照神的指示，耶稣基督指示说：“去钓鱼，我去钓鱼。”然后他可能心里还嘀咕：“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个渔夫，叫我去钓鱼。”他要让彼得看见一件事情：我发话了，鱼要听我的，钱会在他的口中，然后这个钱就会成为你我缴税用的。哇，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才明白了这个意思。今天早上我才真正的明白，原来当耶稣说但恐怕触犯他们，意思就是说，当你用一个爱心，记得哈，请听好，当你用一个爱心不要去绊倒人的时候，上帝愿意为你这个心制造一个奇迹给你。他要制造一个奇迹给你，上帝可以不用这样做的，但是他除了在教导使徒彼得你去钓鱼，你永远会记着我要先问主，因为主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要学习谦卑，我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他要借着我行这个神迹，记着这件事情，神要借着你实行他的话。但是耶稣的用意是不要绊倒那一些人。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为了爱人，你愿意为了扑药把他绊倒，神要行一个神迹给你，他要维持你的那个动机。这是我今天早上神启示我 God 上帝他要行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建堂是不是？你知道 Fremont 有一个地方在卖一个教堂，他要3 million。我那时候在想说，主啊，给我3条鱼，钓一只一个100万，钓2只200万，钓3只300万，感谢赞美主。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动机原因，因为我们买不买教堂不会绊倒任何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在一种处境当中，我为了不绊倒人，神要使一个神迹给你，神愿意来维护你那个良好的爱的动机。 Amen。 这就是神给我今天的话语，你愿意的话他就会行神迹和你同在。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应用可以这样应用，但是彼得他真正去做了，那么彼得就看见了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好像只有对他有用，我告诉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你愿意为了爱你的弟兄姐妹，不愿意让他绊倒，你可能要牺牲啊。我们待会会讨论到有一些的牺牲啊，你自己的牺牲，神一定会纪念，神一定会帮助你来胜过。好，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在这边稍微注意一下，在彼得引导谦卑的时候的第4项里面啊，这个一个 personal 的预言钓鱼哈，他要先为主，再为自己缴纳哈。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他翻译的呢是耶稣说为你为我缴纳，可是在原文不是啊，在的原文是先为我，再为你。OK， 所以我们在这个次序上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是为了耶稣先。而不是为了我自己，所以我在这边特别要 make 一个 note 啊，要 make 一个 note， 是叫先为上帝，再来为我们自己。Amen。 那么整个这一段彼得学习的过程当中，彼得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乖乖的来听话。彼得也学习到说，小孩子会先来问主的，不会说随便自己贸然的帮助主来答应。虽然主呢会有些时候会 honor, 照管，会实现我们所好像没有问神就发出来的这些语言，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神他真正的理由，他缴税不缴税，他真正的理由是为了爱，不要绊倒人。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多的决定，有些时候就是为了爱人，为了不绊倒人，所以我们没有做，或者我们做，那这一些神都会看顾你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记得有一次在中国宣教的时候，我们桌上摆了一颗很好的鸡汤，非常好的鸡汤，好喜欢喝。结果呢，我就去盛了，在盛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到里面有一些的积血。哎，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传道人，他马上说：“这个汤里面有血，不能喝。”我都盛好了，我就摆在那里，我也不敢喝，因为他说有血不能喝，哦，不能喝，我就不敢喝，又猛吞了几下口水，还是没喝。为什么？因为他说不能喝，所以为了爱他的缘故，我们只好不喝。而这就是一个保罗的原则，是为了不要绊倒他。他因为我如果喝的话，哎，你们传道人怎么可以喝带血的汤呢？这种话我们就不好，对不对？我们就不要让他有这样子啊，觉得我们传道人不应该这样的。所以为了这个样子，我们就不喝。OK, 那么他就说，哎，跟那个厨房就说，再来一盘啊，这个我们不要有积血的哈。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们收走的时候，他把我整个汤都倒回去了。好在我还没喝。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心说，哦，这个不应该喝的。当然你可以说，哎呀，保罗不是说我们凭着信心领受啦，我们保血洁净就可以了吗？那是你的信心。可是为了爱人的缘故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忍耐。否则的话，我们会不会绊倒人呢？会绊倒人。那绊倒人是不是一件很严厉的事情呢？是的，是的。在 Bob Nolan Spirit of Yes, 是的，哦，他学得很快，哦，那天国的小孩子里面呢，怎么样突然之间呢，我们从一个彼得学习谦卑当中呢，突然之间有这个天国小孩子的事情呢？因为当时他门徒跑进来啊，谁是大？其实争论谁是天国里面最大了。弟兄姐妹，在中文里面可能看不太出来，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在门徒当中了，谁是老大了？在门徒当中，谁是最大的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大使徒是谁呢？耶稣基督大使徒，通常一般人讲说应该是彼得啦，彼得最喜欢争大了。彼得他通常都是老是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哈，所以他呢也仗着耶稣基督喜欢他了，是不是？耶稣基督时常带三个门徒，其中有一个叫彼得，一个叫约翰，一个叫雅各，对不对？他喜欢这三个，就是喜欢这三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特别喜欢这三个哈。那耶稣就看着这个彼得想要增大，他就跟他讲，他说，哦，我们都要悔改，我们都要回转。他说你要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呢？他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说，哎，你 see, 你们来看看这个小孩子。他把整个大家的问题呢，全部的目光，全部的注意力都突然转到一个小孩子身上。一个他说门徒当中谁是最大的，他就带了一个小孩子来。诶，这下子旁边的人，这些门徒们就觉得很奇怪了，我明明在问我们的主，到底哪一个门徒是最大的，是彼得吗？是约翰吗？还是雅各？诶，奇怪，他怎么带了一个小孩子，诶，他是站在中间。所以耶稣基督处理的事情，有些时候人家问你问题是 ABC 吗？耶稣不是用是 A 是 B 是 C 这三个事情的回答来回答你，他不是，他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真理，他带了一个小孩子来到他们当中， 耶稣基督回答不是 A 不是 B 不是 C， 是一个小孩子。诶，这小孩子有什么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吗？耶稣他说，嘿，我告诉你啊，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哇，哎，这个地方呢，你可能马上就竖起一个红旗啊 ，flag， 叫做 red flag，red flag。耶稣说，你们想增大吗？是你彼得吗？你的约翰吗？马上一个红旗。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你们断不得进天国。啪！弟兄姐妹，哇，这个事情很严重哎，很严重哎，比彼得刚刚说，哎呀，我们该不该缴纳税金？没有来问神哎，没有来问神的儿子耶稣先，还没有先问，他自作主张了，比这个事情还要严重。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要谦卑的像他小孩子一样，为什么要回转向他哎？哦，你们断不得进天国。他说，所以18章4节，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从小开始长大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所看见的世界啊，这个眼界都只有一些很 limit， 很限制的啊。就像我们看到一些小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你跟一个3岁4岁的小孩子，他的眼界可能只是 video games， right？ 可能就是一个玩具啊，有玩具就不高兴，没有玩具就不高兴。他的眼界就是只有在玩，他的眼界只有卡通片，他的眼界就只有这些玩具，他的好朋友小朋友可以跟他一起玩。他的眼界当这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眼界突然之间就已经增大了。他的眼界开了，他知道什么是好的，知道什么是不好了。渐渐的长大，越来越大，他小时候那些他所爱的，他所着重的，他所喜欢的，他都统统把它丢掉了。我记得我送了一个小孩子哦，一个很好玩的 puppy 啊，那个小 puppy， 一个小小的那个填充物，他每天呢抱着他睡觉。一直抱到他十几岁，到突然有一天呢，哎，我大了，我再也不需要这些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小 puppy 丢了，丢在旁边就不理他了。那他20几岁的时候再回想起来说，我那个时候怎么那么拙，那么幼稚，怎么一直陪着他睡觉，一直他陪着睡觉？但是因为你已经长大了，因为你已经成熟了，所以在。突然之间耶稣说，你们要回转那个小孩子，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这个意思是非常不能够让人家明白的。我们已经好不容易成长了，我们好不容易把以前喜爱的东西都丢掉了，然后耶稣说，哎，后呼哈，回转像小孩子一样，你如果不回转像小孩子，断不能够进天国。天哪，耶稣基督，你到底在讲什么？你到底在要告诉我们什么样子的信息呢？耶稣自己他自己说，他说什么？他说，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他在天国里面就最大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回转要像小孩子的样式，第一个就是谦卑。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刚刚那一段故事，彼得鱼的故事跟这里面有关系。原来耶稣在教导彼得怎么谦卑，谦卑，谦卑啊，你要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啊。彼得学了再学，学了再学，不会再学。耶稣基督很有耐心，很有耐心的爱心的教导他，他要彼得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你要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而且耶稣说，你们不回转像小孩子的话，你断不能够进天国。天哪，这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我们都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像我们刚刚在敬拜赞美这样跳舞一样，那好像是其中之一哦，是不是？我们可以抛掉一些礼仪的束缚，我们全心的在神的面前尽情的敬拜他，尽情的跳舞他，为的是跟神建立起我们个人的关系，这都是很好的。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怎么叫做回转向小孩子呢？对弟兄姐妹， 小孩子的样子就是他容易相信，他的地位比较低啊，有很多小孩子不能做的，小孩子还是要守律法，而且小孩子是很可爱的，而且小孩子很容易饶恕人的。这一些都是小孩子一个，我讲的是正常的小孩子，不是讲那些比较调皮捣蛋的那些小孩子，我讲的是比较正常的，这些人才能够进天国。哇，弟兄姐妹，哇，这边有很多的亮光在里面呢，我能不能进天国呢？我们通常说，我们是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必得救呢？但是在耶稣基督这一段的讲话当中，他还有一样，他这一样比使徒保罗的定义还要更深入。他说里面要回转向小孩子，所以小孩子信耶稣最好了，因为他本身就是小孩子，所以他这个小孩子的样式他很清楚，他很明白。但是我们要谦卑的，要像小孩子一样。彼得虽然很大，彼得很想争做老大，但是彼得要学习谦卑，还要凡事来询问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彼得他所学习到的。那么我要请问大家，我们在与人争论的时候会不会绊倒人这一件的事情？因为呢，耶稣基督他说他把这个争论的事情呢变成是一个 big deal， 变成是一个 big deal。 请你看18章第5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凡为我名的接待一个像这样子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面。哇，你马上看到哈，什么叫做接待？接待就是 receive。 那么接待的反面是什么？是拒绝。如果你接待了相信主耶稣的一个小子，这个小子可能年纪很小，可能就是其实就是任何一个信耶稣的，你接待他就是接待耶稣，你拒绝他就是拒绝耶稣。 OK，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不仅是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怎么样，很容易接待别人。弟兄姐妹，当你小孩子四岁、五岁、六岁，容不容易接那个，容不容易结交新的朋友？很容易。而且我告诉你，红的、黄的、白的、黑的，各色人种，在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回转向小孩子，因为他们很容易彼此怎么样接纳，他们不是在拒绝的。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明白的，你拒绝呢还是接纳呢？我们小孩子就很容易去接纳，虽然他长得跟我不一样，可是我们好可爱哦，我们喜欢玩在一起，这就是小孩子的心态。我们接纳凡是称呼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回转向小孩子。 I accept you。 我们今天世界上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 rejection， 都是因为拒绝，都是因为不愿意来接纳。对，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小孩子，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回转是被动，谦卑是主动。我们能够被回转是被神的爱吸，被神的灵引导。但是你要谦卑吗？你要继续自己要主动下定决心要谦卑，这就是差别，很大的差别。我们的谦卑，我们是可以存心谦卑下来，就像耶稣基督他存心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说讲得很清楚，他自己愿意主动的来谦卑。所以谦卑这个功课是我们你我要主动的，但是你回转呢，悔改呢，是神来带领你悔改。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你很愿意可以回头的。那么请你注意啊，我们的小孩子回转这小孩子的话，你会问到，因为当时的小孩子是谁家的小孩子？你家的吗？还是他家的呢？ 还是神家里面的小孩子啊。这个小孩子，我们回转成小孩子，是回转成为神家的小孩子。所以耶稣说，哦，为我的名接待的，就是接待我，是接待我。我们今天有个小孩子，跑到人家家里面去玩，他的家的主人非常高兴的接待你的小孩子，请问你会不会很高兴？当然很高兴啊，你接待了我的小孩子，就等于接待了我一样啊。你对我的小孩子这么好，当然是对我就很好啊，我会不会很高兴？我当然很高兴，我觉得太好了，这么爱我的小孩子。我们在以前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小孩子来我们家，你知道吗？有多少的家庭说，哎呀，但愿我的小孩子成为你们的干女儿啦，成为你们的干儿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接待他们接待得很好啊。可惜我们没有答应啊，我们只有一个干儿子一个干女儿啊，目前为止。因为师母她说她的干女儿干儿子要从小抱大了啊，从小，所以这个他们就是刚刚出生下来我们就开始抱抱抱抱抱抱抱，接着抱大了啊，两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但不管怎么说，接待你家的小孩就等于是接待了你，就好像我们接待了上帝的儿子，就好像是接待了上帝一样。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哎呀，太棒了。所以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什么叫做绊倒人啊？那如果你把他绊倒，什么叫绊倒？这个 stumbling， 这个绊倒其实定义的非常的 vague， 不是非常明确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所有会被绊倒人的这一条线上，这条线是细的 ，is a thin line， 不太好去把它这个变这个 fine line。我请问，当耶稣说你要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你要反向思想，谦卑的反面是什么？骄傲，骄傲会不会绊倒人？会绊倒人。所以明白为什么叫我们要谦卑吗？就是不要让我们骄傲，因为骄傲会绊倒人。当门徒争论说谁是大的时候，那么请问权力地位老大在争执的过程当中会被绊倒人？也会。权力地位，当你的口气比较那个的时候，会不会容易绊倒人呢？也会容易绊倒人。但是在我们通常，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最容易绊倒人的是谁？你知道吗？是做牧师的。一个牧师讲这些话，真的要负点责任。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一个牧师的影响力很大。记得前几年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Ted Haggard， 大家知道 Ted Haggard 在Colorado 一个教会一个主任牧师，他们的教会大概5000人吧。他这个人呢非常有名，而且是全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联盟的主席。 Ted Hager 在 Colorado 有一天他的事情爆发出来了，他是一个同性恋，所以让许许多多的人他的信仰就开始动摇。这叫做绊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耶稣基督他讲说，这绊倒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possibility， 就是你的道德上面的跌倒。当一个牧者道德上的跌倒的时候，他的影响是不可以道理计，是没有办法去测量的。我们在后面的人要去挽回这些人的信心，挽回这些人的信仰，要花多少的力气呢？要花很大的力气，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求主，主啊，我要是不小心绊倒人的话，主求你来赦免我。但是我们在所谓的绊倒人这条线怎么样去定义，就实在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所以今天早上我一直在问神，主啊，我到底什么叫做绊倒？绊倒跟绊倒人之间的这条线你要怎么样来划分呢？我今天早上得到一个结论，在8点钟的时候，就像我们彼得在前面讲的，耶稣说 耶稣没有直接去问彼得你为什么不来先问我，但是在这个他们的对话过程当中呢，其实耶稣已经在跟他讲，你应该来先问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该说什么话或做什么事，我们都要先问主耶稣基督，那就对了。因为绊倒人不绊倒人这个界限很难去定义的。主耶稣基督当他在医治释放的时候，当他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会绊倒一些人？会。那些人会不会很生气？会。但是他更体恤的是那一些需要被医治释放的人，所以他还是怎么样？他还是做了，他还是医治了。他虽然可以说我第二天不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再去医治这些人，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主耶稣基督就是 take that moment， 他就在那个时刻当中，他明知道他要冒很多的危险，他明明知道那些人要找他的把柄，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他们要来控告他，他们要来杀害他，但是耶稣基督他仍然做了。所以你说我为了这一些人，我为因为他们的信心软弱，他们还不能够接受，所以我就不做吗？不见得。你看耶稣基督他就是偏偏就在安息日做。那你说我这个绊倒不绊倒人的界限在哪里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 Ask him， 问我们的上帝，主，我该做还是不该做？尽管会遭到批评，尽管有人会跌倒，还是主，求你帮助我，给我们有智慧，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为了爱人有这个动机的时候，你要像你教导彼得去钓鱼的这个神迹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结论。最后，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在古代的刑罚里面，不管是希腊人、叙利亚人，他们都有这一个刑罚，就是把你大磨石挂在这个人颈项上，丢到海里面去，这是一种死刑。耶稣基督特别在这边讲说，是当时的人可以听得懂的。他说你绊倒一个人就等于是把他丢进去，意思就是说死刑了。而且在加利利湖的那个深海里面，是指加利利湖，加利利湖的地底下，对于犹太人来讲等于就是苏尔，就是地狱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会掉下地狱里面去。所以对当时的人讲的话，这是一件很严重的。 This is terrible。 耶稣基督他讲话他很白的，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是一种刑罚。我们不管说用什么样神学的观点来看，弟兄姐妹，我们都没有办法逃避主耶稣基督他这个样子讲的明明白白的。我们千万不要绊倒弟兄姐妹，特别在骄傲上面、权势地位上面、争论上面、接待上面以及道德上面，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小心，不要绊倒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我们有一些的应用。第一，重生得救的人是会回转向小孩子的意识，自我谦卑得以进天国。他同时也是不会轻易的去绊倒信主人的信心和信仰。倘若我们不小心绊倒的话，我们就赶快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第二，天国里面的小孩子呢，他也不会去犯不能承受神国的事。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小孩子那个时候，我相信是在12岁以下，大概从两三岁开始算到12岁之前的，都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6:9-11，我们上个礼拜念过了，我再念一次。哥林多前书6:9-11，弟兄姐妹请打开哈。哥林多前书6:9-11，请注意哦，天国的小子不 不会去犯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看哈，好，第九节，你们找到没有？我们起来哈，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好，小孩子，天国小孩子的特色就是不会去犯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小了。回转向小孩子，意思就是说，你不会回转去做这一些的事情，这一件事情只有大人会做的，小孩子不会做。我说正常的小孩子不会做 ，OK？ 这些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我们回转向小孩子？因为小孩子不会做这些的事情，所以同理，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哦。原来我们回转向小孩子是不会去做这些不能承受神国的事情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只要我们愿意，主也会兴起环境来教导我们学习谦卑，如同他带领彼得一样。彼得他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在告诉我们，如果你愿意为了不绊倒人而你有所牺牲的话，就像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本来不需要缴税的，但是为了不要绊倒人，他就行了一个神迹，神亲自来付这个税，上帝用这个鱼代表一只，好，我来帮你付。如果我们为了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让他绊倒，神会帮我们负起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弟兄姐妹，最后我想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25章，我们要看一段的经文哈。马太25章，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分公山羊、公绵羊、绵羊山羊，对不起，是绵羊山羊的时候，要把它分开来。好，我们读34节。到40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好，一起来。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些事情我们不仅天国的小子要自己要做天国的小子，我们同时也要去照顾我们其他的天国的小子。弟兄姐妹，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鱼的这么张照片当中，想想看，你就是其中的一只，你就是其中的一条上帝所爱的鱼，在你旁边有许许多多你的弟兄姐妹们，你爱他们吗？我们愿不愿意为了彼此相爱的缘故，把最好的给他，把他的需要变成我们的需要，看顾他们的需要。这就是神要我们明白的，天国的小子要接待他，不要拒绝他，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有这样子的爱心，有这样子愿意饶恕，很低的地位愿意来服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传讲的信息，也帮助我们 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定界绊倒人不绊倒人的界限。哈利路亚，希望我今天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能够帮助我们与神建立更好的关系。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来恩待我们今天所讲的，不仅是让听的也让讲的同得造就。主啊，我们今天里面虽然有些很轻松很令人惊讶的一个预言，但也有一些令人发人深思的一些的警告。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作为一个天国的小子，我们的天国小孩子要看顾我们的邻舍。主啊，因为这是你的心意，我们愿意主动的来谦卑，请你帮助我们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虽然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成人了，但是主啊，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小孩子的一些天真，把小孩子的一些那些讨你喜悦的性情，我们渐渐的抛弃了，我们的爱心也渐渐的冷淡了。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来绊倒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刑罚我们承受不了。主啊，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让这个天国小子的心就在我们里面。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天国的小子，不去做那些不能承受神国的事情。主啊，若是我们不小心，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仆役。主，我们也相信你会兴起环境来教导我们学习谦卑，就像你带领彼得一样。哈利路亚，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主给我们神迹，在我们愿意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牺牲的时候，为了爱他们的缘故的时候，你就兴起一个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照顾我们的神迹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教会的需要，我们的建堂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若是你的旨意 Union City 的这个教会是你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现在就在灵里面宣告那个教会就是属于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来照着你的应许，丰盛的应许，对我们东湾的教会这十几年来经历多少的这些传道人给我们的预言，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带着火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要成长，我们的教会是有满有神的能力的教会。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东湾教会活泼的能够传福音，将人吸引到我们当中来，让更多的鱼成为我们教会的members， 我们教会的子民们。感谢赞美主，你带领我们教会继续往前行。谢谢主耶稣，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的。